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聚焦两个重大的信息，无论是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亚洲市场，这两个信息都给各个区域的市场带来重大的冲击。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据称日本央行倾向加息25个基点，对未来政策的走向持弹性态度。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倾向在本月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以应对物价上涨的风险，同时不排除此后加息步伐的加快的可能性。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官员将在9月18日结束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考虑将政策利率从 1% 上调。知情人士称，他们仍然认为通胀风险偏上行，服务价格上涨，日元持续疲软，都强化了采取行动的理由。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官员对经济发展的看法与预期基本一致。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的情况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无需采取更大的加息措施，例如上调50个基点，从而降低了大幅加息的可能性。消息公布后，日元在交投活跃中小幅走弱，此前一些交易员显然已根据本周早些时候一位董事会成员发表的鹰派言论，预期日元将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周四下午晚些时候，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157.08 附近波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在上周杰克森霍会议上，日本央行的行长植田和男已经暗示9月份的央行会议可能会做出加息的决定。植田和男他讲话一贯是非常非常保守，但即便是有这么一个口碑，他上周流露出来可能会加息。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彭博社反复强调的知情人士，显然他们从日本央行内部得到了更多支持9月18号加息的内部信息。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之前国际货币市场判断日本10月份会加息，而且是年内的唯一一次加息。那么现在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整个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加息时间提前了，而且年内还会有加息。所以这个对于国际货币市场，特别是对日元汇率的走势形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之前为什么美国一起参与救市都很难有效果呢？主要是因为日本央行啊一直犹豫不决，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日本央行启动加息周期，那么它就会改变过去20年货币市场对日元的一种啊固化的判断。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它产生的巨大的市场影响，不仅仅是9月18号会加息，它让更多人相信日元走上了一条啊复苏的道路。这对生活在日本的网友，以及在日本投资打算去日本旅行的网友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的是，日本央行它这次政策的前瞻指引，它还是外科手术般的。它第一方面它给你预告，几乎是剧透，18号我要加息25个基点。但是它同时它也明确的向市场传递信息，不要指望大幅度高频率的加息。就这个政策的交底，政策的前瞻指引非常重要。我们差不多可以判断未来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它是一种温和的节奏，但是趋势是逐步的加息。所以说今天在得到这么一个几乎官宣要加息的信息之后，日元还小幅下跌，它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市场反应。它反映了国际货币市场啊理解了日本央行的加息，同时呢要调低一下之前的过高的期望值。第二个今天市场最关注的信息，毫无疑问是美联储理事沃勒的演讲。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受美联储官员利率言论的影响，美国国债殖利率回落。你看以往要达到这种市场效果啊，那至少是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甚至还要动用一些巨额资金才能够产生这种市场影响。但今天沃勒的几句话让全球的主要国家的国债的殖利率都下降。你比如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下降3个基点，德国十年期下降3个基点，英国十年期下降7个基点。那么沃勒究竟讲了什么话 对全球的债市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很多网友可能对沃勒是比较了解的，沃勒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他提名的美联储理事，他也是川普每次考虑美联储主席人选他都是排名前三的人选。他去年非常积极的呼应川普要求降息的这样一种意愿，但是随着川普确定凯文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后，这个沃勒呢就多次发表了与川普的观点不一致的看法。那么之前沃勒发表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在市场掀起波澜，因为华尔街啊，他不在乎你怎么表达，怎么去语不惊人不罢休，因为你说的离谱了没有人会相信的。因为美联储它是一个票决制，19名票决委员，你如果不能够在内部形成共识，你的激进言论呢是废话。那么这一次市场这么相信沃勒的话，至少你可以理解，就沃勒呢他讲的比较靠谱，或者呢沃勒与多数美联储的票决委员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市场他才会相信。那么沃勒今天究竟讲了什么呢？今天沃勒是参加路透社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他做了这样的表达，他说如果8月份的通胀数据支持，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接着又补了一句，如果通胀形势严峻，我会考虑加息。那么就这么短短的两句话，今天在国际资本市场就制造了一个大变局。那么对于沃勒的这个观点以及他的这番话对市场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MTV 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在评论沃勒的观点时提到一个网友们很熟悉的概念，金发姑娘。就沃勒今天的演讲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呢？是因为沃勒他列举的美国的宏观数据以及对目前美国宏观数据的判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得到华尔街的认可的。就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再次提到那个很有意思的专业术语金发姑娘。就从美国目前的数据来看，它确实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经济啊处于一种不好不坏不冷不热就很舒服的状态。你太热的话，人们会担忧这个通货膨胀，太冷的话，人们会担忧失业率的上升，经济的衰退。那么目前这个状态让市场感觉很舒服的。所以沃勒今天的这个演讲，他实际上进一步啊确认了这么一个美联储与华尔街的共识，美国的经济状态是不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政策不应该做出大的变化大的调整。包括今天沃勒他冒出来一句，他说周五啊，就明天即将发布的非农数据他感觉会不错。当然他有可能提前知道消息，但是按道理来讲，他如果知道消息他不敢说这句话的。所以这也是沃勒对明天的数据的判断，就非农这个数据啊也会不好不坏，就不会明显的高于预期，也不会明显的低于预期。那么美国人对就业非农报告他感受的所谓的不好不坏，他主要还是要维持失业率，新增就业岗位还是要在10万加这么一个水平。假如明天的非农报告低于10万，那可能沃勒今天这个判断呢就有点说冒了，那么市场他又会修正。那么实际上前天与网友分享过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他讲的观点，实际上与沃勒的今天观点是接近的。所以你也可以认为沃勒今天的观点代表美联储中位数的立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沃勒这个讲话影响这么大，他就会带来一个很戏剧性的舆论局面。因为按道理来讲，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分量最重的人，包括他在杰克森霍会议上的演讲以及 G20 会议上的演讲应该受到极端的重视。但是凯文沃什呢，他刻意把自己啊装扮成一种生而不露欲言又止，反而降低了市场对他的言论的关注。因为对于华尔街来讲，你装神弄鬼没有用的，因为美联储它是一个票决制，它不会因为你的权力大官大你就能够做出什么决定。所以他更相信谁说的话能够代表美联储的多数人的观点。所以今天他出现这样一种沃勒受到万众瞩目，他的观点给市场带来立竿见影的影响大过了凯文沃什的影响。所以这个是理解美国的政策环境，理解美联储啊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是网友们了解啊市场与政策关系一个很好的窗口。你通过这个新闻，你可能会练就啊如何捕捉有价值的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对伊朗的压力开始显现成效，制裁和封锁正在发挥作用。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相信网友们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啊，都是嘲笑川普，伊朗战争打不下去了。那么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来介绍川普过去一个月的封锁，以及最近推行的诺曼底经济封锁政策给伊朗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显现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三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通过封锁伊朗出口和阻止伊朗规避制裁来扼杀伊朗经济的行动越来越难以抵挡。近几周来，华盛顿一直在努力加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试图在未来的任何谈判中取得让步，而六个月的冲突期间都未能取得这样的让步。消息人士称，尽管伊朗的宗教统治者几十年来一直设法规避制裁，但美国的最新举措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敏感，他们几乎没有渠道获得外汇或购买商品。消息人士称，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阻止伊朗利用其长期以来依赖以维持经济运转的其他国家的国际融资网络的努力，构成了一个真实而紧迫的威胁。任何经济行动可能打破冲突中长达数月的僵局的迹象，都可能令美国决策者感到振奋。尽管伊朗也警告称，他可能会以军事升级来回应压力，从而在关键时刻提高赌注。令伊朗雪上加霜的是，在冲突爆发前，伊朗的经济已经深陷危机，货币暴跌，通胀飙升，而过去几个月的轰炸也造成了重建受损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巨额费用。最近几天，伊朗货币里亚尔跌至历史的新低。一位资深消息人士称，伊朗的汽油供应仅维持两个月，尽管国内石油产量可观，但由于炼油的能力有限，仍然需要进口汽油。伊朗统治者非常清楚经济崩溃的潜在风险，以及他可能重新引发全国的抗议活动。今年1月，伊朗镇压了这些抗议活动，造成数千名示威者死亡。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试图影响对方的政治。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希望通胀的威胁能在11月中期选举前阻止美国政府，而华盛顿则希望以此激怒伊朗人，促使其发动叛乱。美国最新的措施扩大了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的二级制裁，目的阻止伊朗进行美元交易的清算。三位资深消息人士称，这项努力使得伊朗现有的规避制裁网络，包括他们利用空壳公司未注册的邮轮和走私，让这些规避方式使用成本过高。本月，伊朗原油装载量已从一年前的每天170万桶降至大约26万桶。目前只有少量的原油仍然在从码头通过卡车、火车或小型船只经里海进行分销。德黑兰方面表示，该国仍然有数千万桶原油储存在封锁区域外的油轮中可以出售，但一位官员表示，新的制裁意味着中间商正在退缩或索要更多的钱。伊朗总统佩斯斯基安表示，伊朗的贸易总额下降了 25% 至 35%， 他是最近几周向伊朗发出警告的几位高级官员之一。阿联酋于8月19日宣布暂停与德黑兰所有的商业交流和金融交易。因为在德黑兰从事进口商品贸易的伊朗商人说，如果这些渠道持续关闭，供应商想要现金交易就会通过其他国家进行，货物到达的时间会更晚，价格也会更高。伊朗的货币汇率已从一年前的10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暴跌至目前的220万里亚尔以上。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均通胀上升 69.9%， 其中食品、饮料、烟草价格上涨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5万人。对于仍然在工作的人来说，平均月工资为125美元，远远不能够满足每个月需要450美元的基本家庭支出的需求。34岁的德黑兰私营部门的员工马赫纳兹说，我们每天 都越来越穷了。这个报道它之所以很显眼，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西方的媒体啊，普遍是在给美国泼冷水，或者是挖苦美国。但是毕竟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对伊朗的围困以及对伊朗的制裁当然会发生作用。所以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也让我们对伊朗感受到的痛苦啊，会有一定的了解。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很多人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啊，都习惯用定性的来判断，比如美国让伊朗难受，伊朗也让美国难受，这个话没有错。它错在哪呢？在思维方式上缺乏量的概念，就是美国给伊朗带来的痛苦以及伊朗给美国带来的痛苦，这个你要量化计算的话，它是不对等的。当然伊朗要痛苦得多。同样这个逻辑你去思考，中美之间的竞争，其他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都存在需要量化分析、量化思考的方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财经界啊普遍关注的头条，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英伟达今天宣布砸134亿收购啊 Hugging Face。 这个事儿无论是对科技界还是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都是极端重要的一个重大事件。大部分网友啊，可能不是人工智能或者是科技业的专家，但是我们不要排斥啊，对行业的规则、对行业的市场格局带来重大影响的这种里程碑式的事件的了解。路透社报道称，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今天宣布将斥资 129.3 亿美元收购知名的开发者平台 Hugging Face。 亚宝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支持将推动未来需求的继续增长。英伟达宣布这笔交易后，股价上涨 1%， 这是该公司历年来最大手笔的收购案之一。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表示， Hugging Face 仍然会是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的开放平台，强调开发者未必一定要使用英伟达的芯片才能在 Hugging Face 上进行开发或部署。根据协议，英伟达支付大约119亿美元给 Hugging Face 的投资者，就买股份呢只花了不到120亿，另外10亿呢是给该公司加入英伟达的员工提供的股权留任计划，就要买他们的员工。那么对于更多的网友，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么一个被科技界、华尔街极端重视的一个重大经济事件呢？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这个 Hugging Face 啊在科技界它有什么地位？今天很多媒体呢做了一个比喻，就英伟达收购的这个 Hugging Face 啊，它就有一点像全世界马龙的乌托邦 GitHub， 就目前是在微软控制的。就 GitHub 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全世界的马龙啊都可以把你的想法拿在那个平台上去交流。而这个 Hugging Face 呢，它目前所处的江湖地位呢，就接近 GitHub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这个 Hugging Face 呢，是2016年有三位法国年轻人创立的，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只是想做一款给青少年聊天的机器人，没想到机器人没有火起来，他们背后用来处理人类语言的技术却大受欢迎，于是他们转型成了人工智能开发者的中央厨房与交流平台。就开发者可以在这里上传下载各种人工智能模型、数据集和应用程序，它目前的规模惊人，全球有超过1800万名开发者和研究人员在使用它。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了超过300万个模型和50万个数据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就黄仁勋为什么要砸130亿买这个平台，是因为黄仁勋呢，他目前他在倡导或者推动美国的开源模型的发展，因为开放的平台显然有利于啊促进开源模型的发展，这个是黄仁勋的设想。那么他一个做硬件的公司，他为什么要来收购维护这样一个软件的平台呢？实际上这个还是黄仁勋的他这个销售逻辑他没有变，他想把这个人工智能炒热，不管开源闭源你都得买英伟达的芯片，这个是他的底层逻辑。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就今天很多科技媒体啊在评论英伟达的这个巨额投资，就他们认为他也反映了黄仁勋英伟达他也想摆脱啊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摆脱单一的依靠芯片生产 依靠硬件这么一种增长模式，所以他也希望丰富他的业务范围。但从哈金菲斯本身来讲，他并不是一种盈利机器，所以今天很多舆论判断这是英伟达他希望打造人工智能的软硬件的一种生态，他希望把他主导的这样一种生态打造成能够影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一个集合体，就他还是有很大的志向的。或者用一些网友的话讲，黄仁勋希望软硬通吃，所谓软硬通吃，软件和硬件他都希望能够占据领导地位。当然他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但对于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变革期，对这种重大的经济事件，网友们不要放过，不要错过。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两个最新的信息。通过这两个信息，网友们可能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状态，中俄之间究竟怎么看对方，怎么想，怎么在做的。第一个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丁薛祥会晤普京。丁薛祥称加强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策略的合作。丁薛祥与普京都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丁薛祥说，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俄罗斯远东地区活力迸发，机遇不断涌现，中俄加强远东开发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丁薛祥又表示，双方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有关的政策支持，加强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战略对接。中方愿意与俄罗斯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东北地区面临经济转型和增长动能不足的压力，而俄罗斯呢，深陷乌克兰战争，遭到西方的全面经济封锁，他也急需要将重心转向亚洲。所以丁薛祥说，把东北的振兴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对接起来，这个还是体现了双方啊都是有这种需求和意愿的。但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效果，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双方都还在口号阶段。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海参崴对中国民众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伤疤。就每当提到海参崴，就中国的民间舆论呢与官方就会脱节。同样这次丁薛祥跑到海参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反弹，所以今天很多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以历史梗或者是借道出海口经济收复来调侃丁薛祥跑到海参崴，所以这个在中国国内啊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俄罗斯真的愿意向中国人开放远东吗？因为普京在海参崴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呢，他已经持续了接近十年了，他开了十年的会，中国真的去跟俄罗斯在远东有合作吗？或者俄罗斯对中国参与远东的开发真的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吗？比如很多中国网民认为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中国经济特区，这些都没有发生，而且呢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从俄罗斯的媒体评论这个事儿呢，他们是直言不讳的，就俄罗斯对中国人在远东开发他们是有顾虑的，是有戒备心理的。那么俄罗斯人担心什么呢？他主要担心如果放开中国人开发远东地区，未来会在人口上过度依赖中国，就他那地方生不出来人了，你最后要维持远东地区的运转要靠中国人在那地方生活了。第二，资本依赖中国，经济依赖中国，从而导致边境的主导权失控。所以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它更多的是推销俄罗斯的能源原材料，它并不希望中国去接管远东的经济或者大规模在远东开发。那么第四个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在丁薛祥跑到海参崴与普京呢亲亲热热的时候，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爆了一个大料，就是说中共方面呢向乌克兰求情，说啊，你们炸俄罗斯啊我们没有多的意见，但是你最好啊别炸海参崴。泽连斯基昨天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继先前美国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无人机袭击后， 另一个全球大国也向乌方提出请求，希望在一段特定期间内暂停对海参崴方向的打击，而乌克兰对此表示同意。这个新闻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如果简单理解，那就是丁薛祥为了保命，哎呀，我去海参崴，你们别炸，别把我炸死了。你要说往深了去解释的话呢，就中国不希望乌克兰呢把海参崴给炸烂了，因为中国人对海参崴呢还是有一定的情感寄托。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中俄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以及远东地区与东北的合作，至少俄罗斯人还没有想认真的进行。第二个有关中国俄罗斯的新闻，这个就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了，这个就有一点呢让人心惊胆战了。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大使馆呼吁赴俄留学若接到征兵类电话与司令馆联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星期二在官网发布中国公民赴返俄留学相关提醒中，建议办理教育临时居留许可，并说俄罗斯法律规定教育临时居留许可有效期可覆盖全日制学习学制以及学习结束后180天获得无需多次办理学习签证的延期。不过大使馆强调，外国公民在俄罗斯办理教育临时居留许可与兵役及服役领域的法律规定无关联。大使馆指出，根据关于俄罗斯联邦出入境程序有关规定，在俄有违反移民法、行政违法、对公共安全和健康威胁、提供虚假信息行为者，可能会被拒绝入境俄罗斯，并说曾有学生受到行政处罚，未及时缴纳罚款入境时被拒。此外，中国大使馆也提醒中国公民赴俄留学时严格遵守当地的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俗，不从事与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勿在俄罗斯网络平台发表不当言论，如果接到征兵类的电话、短信、邮件等，及时与校方以及中国驻俄罗斯使领馆联系。那么最近普京扩大了征兵的范围，弄得俄罗斯人呢人心惶惶，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蔓延到中国人身上了。中国大使馆如果不是看到形势的危机，他不会这么正式的公开发出这样一种警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近日在吉尔吉斯坦组织的上合峰会上，普京与习近平举行的会谈。那么在这个会谈唯一的大新闻，就国际舆论呢普遍关注的大新闻，是普京向习近平提了一个要求。普京说，目前我们两国呢都在试行互相免签，就俄罗斯人到中国不要签证，中国人到俄罗斯不要签证。就普京提议说，哎，这个互相免签能不能永久化，一劳永逸，我们不再说一年两年，永久性的两国免签。那么普京的这个提议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但 LT 注意到中国新华社在中国国内的通稿当中对普京的这个永久化双方免签这个提议只字不提。那么中国的网民是非常敏感的，中国网民是如何看待普京说的永久免签的提议呢？中国网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普京盯上中国的人矿了，就俄罗斯打仗打来打去缺人了，特别缺男性，现在要维持这个战争，现在开始盯上中国人了，盯上中国人矿了。那么这个呢之前只是中国网民的调侃，但是今天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这个警告就证实了中国网民的担心，普京的确盯上了中国的人矿。你按道理来讲，俄罗斯没有公开宣布说抓中国人去当壮丁，那么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公告显然对俄罗斯来讲不是那么友好的，甚至是对普京来讲是很没面子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得不做这种公告呢？一定是很多中国人被抓壮丁了。所以说回过头来再来看普京提议永久免签与中国网民的第一直觉，他盯上我们人矿了，这是真实发生的悲剧。所以这个对于有些年轻人到俄罗斯留学旅行，这个的确要警惕。就中共大使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保护中国人的，他要给足普京的面子，这不到万不得已中共他不会撕破这种脸的，说明这个事态是很严峻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俄罗斯抓中国人当兵啊，这个事儿啊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中国大使馆第一次提醒。我们在 X 平台上相信网友们都见证过多个中国人 在俄罗斯被骗送到乌克兰战场，而且经受了一些非人的待遇，受到了一些体罚。但是 LT 认为，中共对于保护中国的侨民、保护中国的留学生年轻人不被骗到俄罗斯打仗这件事，他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太顾忌中俄关系的面子。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对中国人的戒备，还是中国人特别中国大使馆公开防范普京盯上中国人矿，你看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中俄关系的一些本质实质。 LT 认为是三个层面是不一样的，在政治层面，普京与习近平狼狈为奸无上限，在经济层面，双方还是有戒备的，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的两年一股脑的引进中国产品，中国产品占领俄罗斯市场。那么最近两年，俄罗斯开始驱赶中国的一些汽车，驱赶一些广泛渗透俄罗斯的一些中国产品，所以经济上来讲是互有防范，比政治上要冷得多。那么第三个层面，在民间除了少数，可能是 LT 判断有误啊，因为从网络上感受到就崇拜普京、崇拜俄罗斯的有一些舆论，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多。LT 感受到的中国民间的舆论对俄罗斯还是有防范的，就政治热、经济冷，民间是有防范的。当然这个判断可能因为观察的片面得到的错误结论，也欢迎网友们呢来分享，就中国民间对俄罗斯究竟防范的多还是亲和的多。总之双方关系的实质并不像双方领导人表达的那么亲热。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高盛啊制造的一个大新闻，有些网友可能本能的讲高盛可能是个反向指标，但是对高盛的这个最新报告，今天国际舆论特别财经舆论非常关注，也在广泛的都在评论议论。高盛的国际投行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他推出一个非常震惊非常刺耳的结论，说人民币未来几年每年升值 3% 至 5%， 而且呢到2030年人民币的汇率呢会上升到 5.5， 现在是 6.7 6.8， 就他认为到30年一美元兑换 5.5 人民币了，这个升值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高盛这个华尔街最大投行之一，他提出这么惊悚的报告，他如果讲不出来一些道理的话，没有人会关心的。就像有些网友本能的讲高盛是反向指标。那么今天高盛这个报告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是因为他推倒了一套逻辑，他还弄出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在评论高盛的这个结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看高盛的报告是怎么推演人民币升值的路径的，以及它升值的背后的逻辑的。它如果是错误的，我们不会被它这么劲爆的结论影响。如果我们驳不倒、说不服它推演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那么你还得认真对待它的这样一个判断。它的报告主要描述是这样的，中国在岸的人民币今年内会升值 4%， 那么目前嘛是三点几，他断定今年内人民币升值 4%， 中国出口强劲是推高汇率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官方希望持续提升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高盛预期美元将会逐步回软，就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要回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央行会容许人民币有序升值，即使每年升幅在 3% 至 5%， 未来几年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商的影响相对轻微，甚至可以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提升实际的价值。你看他这一段他就表达人民币这样持续升值会不会影响出口，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制造业，那么高盛掐指一算说不会。那么中国经济的放缓会不会影响人民币这种升值的进程呢？高盛也认为不会。这个报告说中共啊，就决策层方面有强烈的意愿持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有助于抵消投资者对利息差的忧虑，并增加外资持有人民币计价资产的诱因。这个报告还提到，如果美国再次对其他经济体大幅提高关税或全球增长急速减缓，那么中国的出口活动将会受压。假如上述极端情况并没有出现，高盛估计人民币在未来几年可以平均出现低至中位数幅度的升值， 到2028年底升至6，就1美元兑换6人民币。2031年更可能达到 5.5 的水平。那么对于这个引起热议的报道， MTV 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高盛这个报告与华尔街的主流观点不一样，与高盛之前对人民币的判断也不一样，所以它就显得非常刺耳。它传递的基础逻辑呢，是打破了过去几年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悲观叙事。因为过去几年华尔街评价中国经济始终聚焦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中美利差倒挂带来资本外流的压力，也就是说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长期贬值，这个是华尔街的共识。但是高盛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就人民币会改变之前预期的长期贬值趋势，相反会大幅度升值。那么他就带来一个争论，高盛这个报告是为了他短期炒作制造的舆论，还是他真的在压住人民币大幅的升值？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高盛预测啊，说人民币到2030年呢就要到 5.5， 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就我们首先不要简单的说它对与不对，我们看它推演的依据是否合理，逻辑是否完整。如果发现它的逻辑硬伤，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它这个预测。但如果找不到它的破口的话，你还不能简单推翻它这个预测。我们来按高盛的报告来寻找下他提出这种啊预测的依据。他讲的第一个依据呢，说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与出口强劲，那么这个你目前你驳不倒他，中国确实是。他讲第二个理由呢，是动态均衡汇率模型显示人民币被低估。就高盛的这个模型呢，认为从基本面和外部盈余来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长期处于显著被低估的状态，具备长期修复至均衡水准的内在动力。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目前国际的主流观点，包括最近德国总理要求与中共坐下来谈一谈，来达成新的广场协议，让人民币一次性的升值，这个它是在国际舆论当中财经界是有共识的，人民币被低估。它第三个逻辑呢，它说人民币要大幅度升值，它说官方政策是默许与引导的，就从中国央行持续偏强的中间价指引以及出口商结汇上升可以看出，官方对于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有序升值保持较高的容忍度，旨在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并对利差的劣势进行平衡。这个呢，他是说官方也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但是这个缺乏量的分析，这个还只是一种判断。如果说高盛这个推导过程、推导逻辑，这是一个薄弱环节。第四个，他这个报告认为人民币要大幅升值，说美元长期走弱的宏观环境决定的人民币也会大幅升值。就高盛预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性转变，美元将进入逐步回软的轨道，非美国货币迎来外部喘息和升值的空间。那么这个说法呢，从定性的角度来讲，它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美国目前的基准利率是2022年以后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相对比较高的基准利率。那么在美国稳住通胀之后，它一定会步入降息的周期。那么之前美元的降息周期是不是一定让其他货币升值呢？这个就未必了。所以它这个逻辑上，这个是有缺口的。所以你看，从这四个方面，高盛找的依据有两个没问题，有一个呢，就中国官方默许，这个是缺乏进一步的证据。第三，就美元一定走弱，其他货币一定升值，这个逻辑上是有硬伤的。所以 LT 对高盛这个预测呢，它的推导过程、推导逻辑是有缺陷的，但是也不是完全离谱。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华尔街其他的大投行是如何预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的。你看高盛刚才讲，一年内到 6.5， 2028年到 6， 2030年到 5.5， 这个是目前所有华尔街投行里边对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人民币升值最激进的一个判断。那么其他大投行像瑞银呢是预期26年底升值到 6.6， 27年中会到 6.5， 实际上他这个判断短期是接近高盛的判断的，他也是比较激进的。 但是他没有判断2030年会进一步升值到 5.5， 这个他没有高盛那么激进，但是在未来两年他的判断与高盛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再看德意志银行，这是欧洲的高盛，他预期今年底人民币会升值到 6.55， 这个比瑞银更激进，2027年底会升值到 6.3， 也比瑞银的要激进。那摩根大通他说的话呢就比较原则，他对人民币的汇率前景说相对积极与阶段性看多。所以你看，从列举的这几个大投行来看，除了高盛的 5.5 有一点鹤立鸡群或者是比较偏激以外，实际上他对一年内两年内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升值幅度还是有共识的，华尔街还是有共识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高盛的这种2030年升值到 5.5 的判断与目前美国欧洲敦促人民币升值，甚至是莫茨提出来与中共达成新广场协议，与这个舆论是否有关？ LT 认为显然是有关的。因为高盛他这个推理逻辑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中共面对国际压力不得不升值。那么有的网友就会问了，当年美国欧洲对日本呢形成压力达成的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了多少呢？就多长时间升值到什么幅度被认为是一种广场协议的效应呢？以及这一轮人民币的升值或者是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按高盛的这种推演，他这个升值的强度升值的速度与当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升值做比较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那么按高盛这个推测，到2030年达到 5.5， 那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 20%， 而当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是超过 50%， 最高的时候升值 68%。 所以这个比较我们很容易得出个结论，就即便按高盛这样一种理想模式人民币升值 20%， 就它的强度只有啊日本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强度的一半或者一半不到。第二个新旧广场协议的比较呢，就当年日元升值是在两年内就实现了，就快速升值，所以这个给日本带来很大痛苦的。那么这一次即便按高盛这样的推演 20% 的升值，这种路径还是用了四年左右，所以它的强度与频率都比啊当年对日本的广场协议要弱一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就如果按高盛这个模型推算30年汇率到 5.5， 那么中国的经济到2030年是否会达到或者超过美国 GDP 的规模呢？因为习主席啊一遇到这种事儿，一看到这种数据啊就不淡定。2021年为什么习主席突然信心爆棚，就是因为在2021年中国国内经济学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 GDP 超越美国的时间提前到2030年到2035年。所以习主席啊就把持不住了，哪知道2022年开始中美的 GDP 差距就开始拉大，一直持续了四年多，22年、23年、24年、25年一直持续了四年， GDP 差距越来越大。2021年时候中国 GDP 摸高就到顶峰，达到了美国 GDP 的 74%， 那么目前呢就退到了 63%。 那么如果按高盛这种模型，会不会让习主席激动呢？因为高盛他说2030年汇率到 5.5， 前提是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每年 4.5 至5的增长，美国嘛只有 2% 左右的增长。那么这种推演2030年中国 GDP 是否会超过美国呢，或者达到美国那个水平呢？那么 LT 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这个计算，就即便按高盛这种模型，按高盛假定的中国经济不减速，人民币升值到 5.5， 那么中美的 GDP 呢仍然是有差距的。到2030年底按高盛的这样一种比较模型，就中国的 GDP 换算成美元会达到34万亿到35万亿之间，而美国即使按 2% GDP 增长，2030年呢美国的 GDP 仍然会领先，它会达到38万亿至39万亿美元，就大概率不会超过美国，但是双方的差距会缩小，就最理想的状况大概还差4万亿到5万亿美元。但这个能不能让习主席不淡定那就不知道了。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会不会按高盛的这样一个美好蓝图去推动人民币的升值，以及中国的经济是否支持高盛的这样一个模型， 就中国的经济会不会真的按高盛预期的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增长方式去发展，这个就非常现实了。就高盛可不可信，还是要回到中国。 LT 认为从两个方面网友们可以考虑。第一呢，中国官方他不会照单全收的，尽管德国提出了新广场协议，美国这次 G20 又发动群众斗地主， LT 判断中共官方未必会接受让人民币到2030年升值到 5.5， 因为第一，中共他要计算这种升值对中国的出口会带来哪些影响，因为目前中国的很多出口啊都是薄利多销，它利润薄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很多外贸企业只有 3% 到 5% 的利润率，你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 20%， 就直接把这些外贸企业的利润都吞掉了。那最后的结果呢，这些外贸企业亏损倒闭，甚至在亏损倒闭之前，这些外贸企业会主动的转移到东南亚、印度，或者把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印度。所以从外贸出口、外贸出口企业的现状，它是不支持升值 20% 的。但是高盛呢，他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推行新制生产力，习主席教导高盛深刻领会，新制生产力以后呢，中国呢就增长动能转换，就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出口啊就被淘汰了，剩下来呢是高利润、高回报的出口产品，所以不怕人民币升值 2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能还不能完全驳倒高盛，但至少这个现实的目前的这些出口企业有这么一个困境，所以 LT 判断中共未必会按高盛的路径这么大幅度升值人民币，但这个有不确定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考虑问题，就高盛这个模型能否实现，就是高盛设置的前提，就他说人民币30年升值到 5.5， 前提是中国的 GDP 保持 4.5 至 5 的增长速度，这是他这个模型的关键基础条件之一。那么中国未来5年能不能保持 4.5% 至 5% 的经济增长呢？ LT 个人判断是比较难的，尽管是用中共的统计体系，用注水的 GDP， 即便是这样也很难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的。你不要说2030年，就今年中国就很难，三季度目前有共识的判断是中国的 GDP 可能会降速，降到4或者 4.1 那样的水平，你这还没有到30年呢。所以 LT 认为高盛这个模型的基础条件是存疑的，但是你从其他一些华尔街大投行对今年、明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它又是有共识的。就明年底人民币升值到 6.3 左右，这个在华尔街是有共识的，所以你还不能够全盘否定、完全低估高盛的这种判断。 LT 认为关注人民币的汇率或者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关键还是要看中国经济什么时间能够走出通货紧缩这个泥潭，什么时候能够摆脱房地产危机，解决地方债危机，什么时候能够改变民间的预期和消费的意愿。你如果这些没有大的改变，高盛预期的 4.5% 至 5% 的永恒增长速度就不现实了，那么进一步推导出来的人民币的 20% 的升值也缺乏基础。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密切的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